俄罗斯前线将军连续阵亡，全普京政权出现裂痕。中共借战争用人民币取代美元，沙特同俄国参与。泽连斯基话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美国制裁白罗斯总统同11名俄军领导人。乌克兰一日捉到60个内奸、20名特工同埋1名俄国黑客。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20日，俄军的进展速度远不如普京的预期。外媒说截至目前，俄罗斯已经有12名高级军官死在乌克兰，其中包括4名高级将领和多名高级情报军官。对此，西方官员指出，俄军的高级将领出现在前线，这样代表俄军已经乱了阵脚，才会由将领直接领兵作战。观察人士分析认为，普京政权因此会受到严重打击，入侵乌克兰的计划会放缓，克里姆林宫恐怕陷入混乱，而普京可能面临被自己的军官和将军推翻的威胁。14号，根据乌克兰军方宣布，俄军第12独立近卫工兵旅指挥官波罗亚上校被击毙。另外还有俄军东部军区第29军区司令卡列斯尼科夫少将、第41集团军少将副指挥官格拉西莫夫、第41集团军副司令兼任第7空降突击师指挥官的苏霍维茨基都被击毙。另外，俄罗斯亦都首次证实俄军军情局的重要情报官员格鲁什查克上尉日前已经在乌克兰阵亡。另外有消息指出，还有2名俄罗斯散兵部队的情报官亦都在乌克兰阵亡。对此，英国镜报报道分析认为，最近在乌克兰身亡的俄罗斯将军第29联合武器部队的科列斯尼科夫是俄罗斯20名主要将领之一。这些将领主导了充满战术错误的入侵乌克兰行动，而这些高级将领的死亡对普京和克里姆林宫将会是一个重大打击。普京至今仍然坚持认为一切正在继续按计划进行，而且拒绝将这一场冲突称为战争。据悉，有报道说在战争爆发之后，普京曾经被国家安全部门告知乌克兰会轻易投降并放弃，所以现在普京将入侵乌克兰的挫折和众多将领的阵亡都归咎于莫斯科的安全机构。一位专家说，俄罗斯情报部门联邦安全局局长贝塞达和他的副手博柳克已经被秘密拘捕软禁，流亡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奥塞奇金亦都证实了这个消息。与此同时，俄罗斯著名调查记者索尔达托夫向英国传媒透露，就目前的情况，普京可能面临被自己的军官和将军推翻的威胁。当被问及是否有可能一些高级将领，特别是在前线的将领，联合一些心怀不满的官员一起反对普京时，他表示现在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外界还注意到，俄罗斯国民警卫队队长佐洛托夫近日曾经表示，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好像克里姆林宫希望的这样迅速发展，公开承认俄军的行动没有按计划进行。不过，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1号向普京坚称一切都在度按计划进行。据悉，有前线军方人士向传媒透露，目前俄罗斯军队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关键的动力，很可能会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俄罗斯，将俄罗斯部分银行逐出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结算系统。而仍然同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中共当局积极推动中俄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以避开美国的制裁，同时推动去美元化，挑战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地位。对此，有专业人士表示，这样将会强化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对美元形成伤害，但亦有学者认为实际情况不似表面看的这么简单。据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财政部长14号宣布将会使用外汇储备当中的人民币。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表示，在西方制裁阻止莫斯科动用外汇储备当中的美元和欧元之后，俄罗斯将会使用人民币。此外，俄国财政部指示将会使用人民币支付即将到期的主权欧洲债券的票息，但如果人民币外汇支付请求被西方银行拒绝，亦都可能用卢布支付。此外，沙特阿拉伯正和北京当局积极谈判，以人民币兑向中国出售的部分石油定价。目前中国购买了沙特 25% 以上的出口石油，这个政策一旦落实，以人民币计价，这些销售额将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指日可待。而目前美元是全球贸易及石油市场的主要交易货币。近期有业界人士认为，俄乌爆发战争，市场使用人民币增加，中共可以借此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促使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对此，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国际关系和经济学者孙国祥分析认为，中共当局一直在度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原因就是它基本上都是以美国为假想敌。他说，中共当局希望人民币可以取代美元，但人民币在海外的结算所交换的流通方便程度是受到中共政权影响的。原因是中共想将人民币国际化，但又担心人民币会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打击。此外，评论人士文小刚亦都对大纪元表示，是中共在度阻挡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障碍是中共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样造成人民币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通。中共当局不敢让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主要原因是他要控制外汇，害怕自由兑换之后外汇流出冲击大陆经济，而大陆大部分的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一旦这些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中国经济就会马上崩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必须接受不会成为北约军事联盟成员这个事实。这个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讲很重要，这个亦都被用作入侵乌克兰的理由。泽连斯基3月15号在与英国领导的联合远征军事长会议上说，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我们理解这一点。多年来我们一直听说大门是敞开的，但我们亦都听说我们不能够加入，这个是一个事实，必须承认。上个礼拜，泽连斯基告诉美国传媒 ABC， 他很久之前就意识到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并在我们了解到北约不准备接受乌克兰之后得出这个结论。同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的北约组织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美国和北约官员表示，这样的做法行不通，因为这样可能需要美国和欧洲的战机击落俄罗斯的飞机，将会加剧和俄罗斯的冲突。他礼拜二再次敦促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这个要求此前亦都遭到美国和北约的拒绝，因为不想和俄罗斯直接冲突。礼拜二黎明之前，几乎先后两次传来剧烈的爆炸声，一座高层公寓被炮火击中之后陷入火海。基辅市长克里琴科礼拜二说，将会实行35小时的宵禁，从礼拜二晚8点开始到礼拜四朝早7点结束。他警告说，除非民众前往防空洞，否则禁止在没有特别通行证的情况下在市内出行。这一位前重量级拳击冠军在社交媒体上说，首都乌克兰的心脏将会受到保卫，而基辅今日是欧洲自由和安全的象征和前哨，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不会被打倒，今日每个基辅人的努力都很重要。美国礼拜二对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实施新一轮制裁，他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为俄罗斯提供支持，这些制裁适用于卢卡申科以及他的妻子哈琳娜，他们在美国的财产和利益将会被冻结，而且不得和美国人进行交易。据美国财政部说，其他一些俄罗斯人，包括一名俄罗斯法官，亦都因为侵犯人权而成为制裁对象。 美国此前针对白罗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中的作用，对其进行了制裁，包括将出口管制政策扩大到白罗斯，防止技术和软件通过该国转移到俄罗斯。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宣布，除了财政部实施的新一轮制裁之外，拜登政府还针对11名俄罗斯军方领导人实施制裁，其中一些人参与了对俄罗斯抗议人士和乌克兰被占领地区异议人士的镇压。布林肯说，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本国公民言论自由的镇压，包括对新闻界成员的镇压，以及对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的镇压。今日在俄罗斯，那些提供关于入侵的事实性报道或者批评普京的人面临刑事指控。这个行动是在俄罗斯国民警卫队镇压那些上街抗议他们的政府在乌克兰残暴行动的俄罗斯公民之际发生的。布林肯说，被制裁的俄军官员名单包括国民警卫队队长佐洛托夫。此外，佐洛托夫的部队还负责镇压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异议人士。布林肯说，更广泛地说，对这11名俄罗斯国防部高级领导人的指认，使我们继续让俄罗斯国防部付出沉重代价，因为他对乌克兰进行了野蛮的军事入侵，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和痛苦，包括儿童的死亡。国务院还宣布对38名据信参与镇压俄罗斯和国外异议人士的现任和前任俄罗斯政府官员实施新一轮签证限制，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两名官员实施新一轮制裁，对参与袭击居住在欧洲的车臣异议人士的6名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以及对25名破坏白罗斯民主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5号宣布，他们在14号传入捕获60名内奸，亦都查获了大约20名特工和相关组织，另外亦都拘捕一名暗中帮助俄军提供 WiFi 网络连线的俄国黑客。乌克兰武装部队15号在 Twitter 贴出几张照片，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拘捕一名暗中协助俄军提供 WiFi 网络连线的俄国黑客，并查获相关电脑设备和机器。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亦都上传一段影片，表示国家安全局在14号一日之内破获和拘捕60名同俄国合作的内奸，亦都查获大约20名俄国特工和相关组织。英国镜报14号曾经报道，乌克兰和西方情报机关相信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对外情报局已经拆反在该基地的外国佣兵，有至少一名本应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外国招募人员而此向俄方传递关键的情报资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